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比肩邓小平，习近平堪称改革家；二、拜登特朗普同喊团结，枪击案能否化危机为契机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比肩邓小平，习近平堪称改革家。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新华社发万字特稿，称习近平为继邓小平之后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文章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称当今世界上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唯有中共、中国、中华民族。在重复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之后呢，习近平强调，只有坚持高度的政治自信，才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那么废除了邓小平主要政经遗产的习近平，为什么又要以习近平继承人自居呢？既然可以自信自立，又何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被冠以改革家称号，要传递什么讯息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您好，蔡先生您好。
好，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呢，又给习近平戴上了一个桂冠，改革家，说他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甚至呢还提到他的改革家传、家风，深受其父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关系众所周知，现在呢他要比肩邓小平，成为继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改革家，这是牵强呢还是滑稽呢？您觉得？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中共他的这个历史观的话是很注重所谓道统的。那所谓道统的话，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被称为是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以前还有所谓的核心，现在没有，他就是第五代领导人。那你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中全会的这个海报的话，有五张相片，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那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不选择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要选择作为是邓小平的继承人？那我想邓小平的话在中国以外，就西方世界的话，多半都是给他叫做所谓的第二个革命啊 ,second revolution。他的这个第二个革命的话，就是说可以称得上是实至名归的改革。这个改革的话跟习近平现在所要做的改革是不一样的，我等一下再讲。其次您讲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跟邓小平的关系，他们两个都是早年的这个中共的所谓的老干部，然后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斗过，所以邓小平1978年复出以后呢，就带领了一群人的这个的平反，这也包括了的习仲勋的这个平反。所以说这个渊源的话来讲说他跟邓小平的关系，那只能说是他们父执辈的关系而已。但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邓小平的改革跟这个习近平所谓的改革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邓小平的改革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因为他了解到那个时候1976年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话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一穷四白，然后一穷二白，然后这个国家管得太多了，然后改革的这个的主要的重点的话 就是降低国家在经济里面的一个角色。
嗯，
那所以换句话讲说的话，是一个 decentralization， 是向地方下放的一个改革，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习近平的改革呢，是刚好相反，他是重新抓起权力，所以在我看来的话是再一次的集中权力。那也许中共他们在很多方面这个词汇虽然用的是西方的词汇，比如说像改革的，基本上来讲话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一个词汇，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因为他们是习惯这个辩证的用法，所以他们用这个改革的话未必跟我们这个在观念中的改革是一样的。就看起来的话，中这个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事实上是权力在集中的，以他为意志的这样的一种的推动一些特定的一个策略。那我觉得跟习近平是差得很远。如果说要他自称是邓小平的继承者的话，应该是在道统上选择一个，就是说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话，毕竟在这个中共的时候，他有功过，有稍微有讲过，说毕竟是有过。邓小平的话，现在没有人对他作为这样一个功过的批评，所以你要在前面选一个的领导人来做继承者的话，选邓小平似乎比较稳当一点。至于说江泽民跟这胡锦涛的话，毕竟年代比较近一点，而且习近平可能自己觉得他的这个丰功伟业要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选邓小平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新华社呢称邓小平1978年通过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18届三中全会，按照新华社的说法啊，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那么来请教加州的蔡盛坤先生，两个全会有没有可比性？习近平执政的10多年，他是推进了还是放弃了他在执政之初制定的那个市场机制的路线呢？
两个全会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可比性。18届三中全会啊，我认为呢，更多是胡温当时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遗产。但是呢，这个遗产呢，在18届三中全会啊获得全面通过之后，后来呀、并没有得到位真正的实行，不仅没有实行，还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倒退。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头看呢、现在18届三中全会呢，已经过去了11年，现在把18届三中全会的当时的这决议的主要的内容啊，你只要搬出来，那都是呢，觉得呢很鼓舞人心的。特别是呢，18届三中全会的60条，我觉得如果是呢把这个60条啊，当初啊好好的执行到位，或者是落实到位，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啊，包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我估计呢，早就已经呢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当然呢，我们再回头可以看一下，要比较一下，是不是啊？18届三中全会他提出了哪些东西呢？那个时候啊，也是讲的是深化改革，而且呢特别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啊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尤其是18届三中全会啊明确了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就是呢，尊重这个资源配置啊，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一点呢，我觉得呢，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呢，要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或者是呢监管不到位的这个问题，这是呢18大上面呢重点强调的，也强调了一点呢，就是要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的配置，推动资源配置啊，要依据市场规则、市场的价格、市场的竞争力。这一点呢，我觉得呢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看呢、过去这个10多年，它根本没有真正的尊重市场，也没有让市场在这个经济活动中啊发挥呢决定性的作用。更多的是政府的手啊伸得越来越长，党啊管的事情越来越多。特别是18届三中全会之后啊，我们看到习近平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专项领导小组，这些领导小组啊实际上把经济部门的这些权力 或者是职能呢、基本上呢都已经呢拿走了。所以说呢、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党啊管了一圈，党的手啊伸得越来越长，导致呢过去的十年经济实际上啊是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倒退的一个结局。我们看到过去的十年为什么呢，中国的经济不再把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把党啊管一圈啊摆在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使得中国的经济啊在过去这个十年出现了的问题呢比过去的改革开放年代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更要多矛盾呢更尖锐尤其是呢所谓的党心民心的军心呢、都在流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说呢我们在看到啊二十大的三中全会为什么迟迟的不开，就是呢如果是要开究竟的拿什么东西来对全世界或者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做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调整，或者是呢理论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呢拿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是呢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又是感觉到呢那是过去的那个东西没有真正的去落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会议呢一直拖到现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次是二十大三中全会这次才开。但是开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呢他是要把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60条重新的搬出来，还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呢并没有公开出来的消息。我们要看呢明天可能呢这个中共啊才会把这个消息呢这个决议内容才会呢公布出来。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习近平的确他也在改革，他改革的是方向和邓小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刚才这个王教授的这个说改革，中共是辩证的看改革，这个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回应啊。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下，现在听听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大权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大权他说，改革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它既不褒义也不贬义，只是否定之前政策的一种描述。另外一位自由黎书说，把下跪改为坐揖是一种改革，把坐揖改回到下跪还是一种改革，留头不留发是一种改革，剪掉辫子更是一种改革，把无限任期改为有限任期是一种改革，把有限任期改回无限任期照样可以宣传为改革。所以呢，不要一听改革二字就立马觉得高大上，觉得好事将至，就立刻肃然起敬，觉得有希望了。其实改革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不为他说，习近平确实是位改革家，和邓小平齐名没有错，只是邓小平是沿着前进的进步的道路朝前改革了一大步，而他呢是回头改回去了一步，称呼改革家也没有错。另外一位叫莫说，中国特色的改革又有了新解，即把曾经的改革改回去。最后一位华荣说，习近平是这样的改革家，他改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他革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他的改革目标是毛泽东的农奴社会。看来绝大多数网友和我们的嘉宾呢，对习近平这改革家称号呢都不是特别买账。那么现在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哈，这个一个比较诡异的这样一个现象哈，就是说呢，新华社这篇特稿叫改革家习近平发表之后，我们看到海外的香港、新加坡华文媒体等等就立刻就加以转载，但是国内媒体却动静全无。一直到现在你要是在国内的百度或者是国外的 Google 上面搜索这个关键词，你什么也找不到在国内的媒体上，连发表这篇特稿的新华网呢也找不到任何踪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新华社还能再搞低级红高级黑不成吗？我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现象好吗？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现象确实是相当的不寻常哈，因为新华网的话应该是代表中共官方的，那这个文章它能够登出来的话，一定是经过很慎重的这个撰写和审核。那么是不是登出来之后马上就是反应相当的不好，就是说就是刚才您提到很多，就是大家觉得说把他习近平跟邓小平来类比，说在改革家的话未免是太过牵强，所以反应不好呢马上就把他拿下来呢，还是说当初这个文章贴出来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一个气球而已？
好，那么那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篇文章撤稿啊，被下架呢，应该是非常诡异的。首先呢，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应该是经过了中宣部门呢、反复的，这样的，审查，或者是呢，经过像蔡奇啊、王沪宁呢，这样认真的推敲，最后呢才能公布出来的。因为毕竟是一个万字长文呢、又是在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这样的陪获这个三中全会召开啊，推出来的这个文章，尤其是呢，把它呢。苏拟啊，从邓小平的时代，就一直啊苏拟到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是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给他呢好像脸上贴金。但是呢，通篇文章看下来呀、我觉得呢是非常之勉强的。不仅仅是低级红啊、高级黑的问题，很多的东西呢，我就觉得呢，他是贪天之功啊为己功，把很多别人的东西啊，他带到了那习近平的头上，你包括呢。当初的这个包产到户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都啊把它呢完全的把它包进去了。我昨天呢还专门的讲到了这个问题。你想想，包产到户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啊就已经开始在实行的。而习近平呢83年呢、他到湖北镇定市去的时候，他仅仅只是一个县长。他那个时候啊，他在湖北推进这个所谓的包产到户啊，完全是呢牵强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全国的包产到户啊都已经完成了，人民公社都已经呢改为啊这个乡政府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跟他呢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啊，我看到这个改革家里面提到啊，腾笼换鸟。他也把他呢记在了他的头上，还有啊，王府馆呢也把他记在了他的头上。但是腾笼换鸟啊，谁都知道是当时汪洋啊，从重庆调到广东去了啊、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举措啊、为了解决珠三角的当时啊来料加工的企业、不断的在萎缩啊、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啊，也都是呢备受争议的。但是呢，新华社居然把这个事情呢也捏到了他的头上。王府馆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李克强啊在任10年，极力的来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行政这个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把他呢记到了他的头上。更重要的呢，是把他呢称之为啊延续了邓小平的这个路线。这样的一个提法呢，我相信习近平自己本人啊。他是非常之这个不喜欢的，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本身呢就是呢非常之不感冒的。过去也好，这过去的10年呢，他已经对习近平的当时的改革开放，他已经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在不停的呢在纠正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没错，
你现在呢又新华社呢把这个事情呢又延续到啊跟他跟邓小平呢好像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道路在走的。我相信习近平的身边的人看到之后啊，可能也会非常之愤怒，所以导致这篇文章啊两边不讨好，党内不讨好，习近平也不喜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得不呢这个下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像我们说的，既牵强又滑稽。所以呢，恐怕呢，这个不得不下架了，仿佛就是在回答这个外界的疑惑哈、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呢，当天就发表了一篇习近平的文章，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重谈所谓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的老调》，说只有中共、中国和中华民族才有资格自信。记得胡平先生有一句名言。说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那就是因为不改革就要死了嘛。如果什么都是中国最好，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呢？但是习近平认为，只有高度政治自信才能够全面深化改革。 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改革与自信的关系呢？
是的，这个根据中共的这个1982年的宪法，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无产阶级的这个先锋队，所以换句话讲说，这个党的话是在国家的前面。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中共呢，他刚才这个求是的这个讲法呢，就是说，只有中共、中国和中华民族才有资格自信。那么现在中共是由习近平来领导，所以就差一步没有讲出来，就是说习近平就等于是中共，就等于是中国，就等于是中华民族。这个也跟他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责任感很有关系。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要改革，我觉得胡平先生讲的是对的，如果不改革的就要死了。这个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中共改革之前，那个苏联的老大哥 Gorbachev 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那时候外人看起来的话，苏联都相当的强大，但是Gorbachev 他作为这个苏共的这个总书记，他非常了解苏联，那他非常了解说这个多年以来这种统治的经济的话，已经把然后专门注意这种军工业的话，已经把这个苏联的经济给搞死了。如果不采取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路径的话，苏联经济是势必要死路一条。那么事实上，这个苏联那个垮台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四五十年来，如果说情势一切大好的话，事实上是不需要改革。那么这个所谓的改革，刚才那个很多的网友他们讲的也相当的传神，就是说在中共的词语里面的话，改革就是以今日之事来否定昨日之非嘛。那换句话讲说，这个习近平的话，他只是来这个来修改过去这个就是邓小平所领导的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这个改革的一些的途径。在我看起来的话，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的话，我才觉得才是习近平口口声声讲要深化改革的原因。这个困境是什么？就是说以这种劳力为主、出口为导向半市场半国家的这种经济体系呢，已经到了一个尽头。那么过去中国的改革呢，有一个定律，就是说它一放它不放的话就会要死，但是一放的话就会乱，一乱的话就要收，那一收的话当然就是就会很紧缩，然后就需要更加的来开放，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循环。那是不是习近平他只有一个人，他能够看到中国的未来，然后他要求大家相信他，就是说在这个改革过程中间要有四个自信。这个改革的话跟自信的关系似乎是跟这个改革跟权力关系很有关系。因为我记得过去很多的西方的分析家在评论这个每十年，现在已经不止十年，每十年中共的领导人换届的时候，都说他必须要集中权力，然后才能够推动改革。当然这个改革的话是西方人讲的改革，那么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有这样类似的讲法。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要让中国的人，甚至于全世界人都相信他有替中国找到仙丹妙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途径，然后只有他能够代表中共、代表中国、代表全中华民族。
就是说呢，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在改变中国，而邓小平呢，就像刚才很多网友、我们嘉宾说的那样，邓小平是朝着相对一个对的方向去改革，而习近平呢，是把邓小平的东西改过来。但是有人反对把邓小平和习近平对立起来，认为呢，邓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习近平强调四个自信可能也不会妨碍他深化改革。那么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说清楚啊，我觉得。所以我来请教蔡先生啊，邓小平和习近平他完全是一路人吗？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好像更像毛泽东而不是像邓小平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从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架构里面来看的话，邓小平呢跟习近平呢当然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首先呢，他都要维护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呢， 是79年的时候啊，我记得呢是福耀邦当时召开这个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啊，第一次的理论务虚会上，很多的与会的代表啊发言的时候哎，就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要清算毛泽东，如果不清算毛泽东的话，中国过去的这些问题啊就没有办法呢来集中的解决，所以说当时这个务虚会啊可以说是吵得翻天覆地。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呢，邓小平呢参加这个会议之后，他看到这个问题啊，如果吵下去的话，你要彻底的清算毛泽东，那必然呢中共的这个体系啊，这个所谓的政治架构啊，就会呢完全的呢不复存在，就会要彻底的推倒重来。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邓小平当时是急于在经济上实行改革，所以他当时呢推出了一个4项基本原则。所以说这个4项基本原则呀，它是在政治上锁定了呢它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啊，是要在这个4项基本原则之下的改革开放。
嗯，
当然呢现在习近平的4个自信跟当初的这个4项基本原则啊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邓小平看到了中国经济啊当时出现的问题，看到了跟西方世界巨大的差距，所以说啊他在经济事务方面他是完全的放开，他也信任当时啊主管经济的这样的一些呢领导，所以说充分的给他们放权，他自己退到了幕后，他没有冲到第一线。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中国呢走过了一个呢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济的繁荣期。习近平上任之后，本来呢经济的这个留下来的基础啊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呢他一方面抓党的权力，一方面呢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一方面呢通过不断的反腐来肃清所谓的政敌，那就是把过去啊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留下来的这个遗老遗少啊，他基本上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他又牢牢的要抓住经济方面的这个权利。
嗯，
你如果说你去清除政敌的话，你在经济上面你开一道口子，让经济啊持续的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跟世界经济啊能够更好的一个融入，也不会有问题。但是他所做的，为什么说民间把他称之为啊一个加速师，那就是一个开倒车的加速师，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家。所以我们看到啊过去这个10多年经济上啊实际上是加速的倒退，党啊在不断的渗透啊所有的经济领域，使得中国的在扶温时期啊已经呢这个国有企业啊在不断的在收缩的这个战线啊进一步的拉长，而且呢国进民退啊已经呢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所以导致啊占中国经济或这个主体啊占到了80%几的民企或外资失去了生存或发展的空间。
嗯，
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它又撑不起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量，尤其是不能解决啊中国啊几亿人的这样的就业问题，所以导致现在啊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危机。
好的，
这就是呢邓小平呢跟习近平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好，那么我们那些主张哈这个邓小平和习近平其实是一丘之貉的这个人呢，我们可以听一听，就是说呢两个人还是不一样的。观察人士，在我们讨论下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念两段啊这个我们聊天室里我们观众的这个评论。一位叫鱼次郎的这位观众他说，问题啊总爆发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尤其是治水专家，先解决中国年年都会发生的水患，而不是急着去封改革家，自封改革家啊。另外一位 Darren Q 说，邓的改革也不是真正的改革，修补而已，只是暂时的续命。另外一位叫 Terry 说，求是发表这篇文章难道自己不感觉脸红吗？多么尴尬，多么无耻。好的， 观察人士其实更关注的呢，是中共喉舌和权威媒体在同一天发出两篇重磅文章的这个用意，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其实早在这个今年5月23号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的时候呢，就已经为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什么基调呢？就是必须要改革，但是有几个不能改。来请教王教授，这种带着镣铐的改革如何能深入，如何能全面呢？
这种所谓带着镣铐的改革的话，就是有一些前提，有一些条件。刚刚提到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让我想到邓小平的时候改革也有四大坚持，比如说绝对不能够挑战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地位等等。那么那你从那个时候看起来到现在的话，虽然有多次的希望能够深入全面的改革，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中共的这个党国制度的话，才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他们不方便这样的一个明讲。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提拔了这个李克强做总理。那么照过去这个胡温时代的做法的话，总理的话是应该来讲的话是主要是管经济的哈，然后这个应该是财经专家，然后放手让他去做。可是习近平没有，他自己啊也来管经济，把这个手伸进去，然后就把这个总理呢就给架空了。事实上大家也知道，李克强到最后的话是郁郁而终，这我觉得的话就是他破坏了体制。所以就像刚才蔡先生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国强民弱啊，那国进然后民退，那么这样子这种带着镣铐的改革的话，我觉得只有试图要精改而没有政改的话，最后只会所谓的偏执的深入，而且无法全面改革。
好，刚才这个蔡先生讲的这个邓小平和习近平区别在哪里啊，引起了我们网友的这个很大的反响。一位叫泪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根本不配和邓公相提并论。邓公主张和美国较好，让中国有了20年的发展期，中国在这20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他上台之后打着反腐的旗号，清除党内异己，打着大流行风控的旗号呢，更是把反对者清除的一干二净，经济一落千丈，他才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罪人。另外一位叫02511410说，实至名归，他朝着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狂奔了10几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外一位呢叫 UTJKC Free， 他是替习近平说话的，他说反习的很多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全是利益集团，习反腐扫黑除恶，打压教培行业、医疗行业，集中反腐等等，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得罪的人太多了。习近平好像也是这样讲啊，他在这个改革家新华社引用他的话，叫改革家习近平，这里边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习近平也说过这样的话，抱怨说得罪人的事儿都让我干啊，好吃的肉都被吃完了啊，这个现在呢光剩下难啃的骨头了，然后我来啃，结果呢我还得罪人，很有意思。这个现在看起来，刚才王教授说的呢，其实就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清政府玩残玩废了的所谓这种体用之间的关系，显然又被习近平捡起来了。那能不能管用，自然无需赘言了。我们更关注的是媒体强调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以及把习近平塑造成改革家的这个时机。我来请教蔡先生，这个习近平的改革概念与外界的期待显然是有很大的落差，那么您预计三中全会将会推出哪些所谓改革的措施呢？
因为习近平的他的所谓的深化改革呢，是更多的是加强党的全面控制，维护呢他的自己的这种绝对的执政地位，当然跟外界的落差是很大的。外界到现在为止啊，并没有搞清楚啊这个三中全会他会推出什么样的东西。第一点呢，我看 这个外媒也好，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好，大家现在都没有啊，三中全会真正的将推出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分析，甚至是呢这样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消息都没有。一个社会，我一直在认为啊，一个将近一个亿的政党，开这么一个呢为14亿人呢、涉及到14亿人命运的这么一个大会，完全的像一个秘密的帮会一样，这本身呢就是不正常的，这本身呢就是要遭到啊方方面面的质疑的。你按道理的话，你开出这样的会议，你首先事先或者是在会议期间，你总得要告诉大家，我准备讨论一些什么东西，我准备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因为今天的中国啊，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太多，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内部的，还是老百姓的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都已经呢摆在中共的面前。你拖到现在1年多了，难道还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吗？当然呢，我相信可能明天会议结束之后啊，他会抛出一个官方的这个决议。但实质性的内容怎么样？我前面提到，18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样板。如果是把那个东西啊，你把它拿出来啊，你把它抽出来，哪些东西我没有做，哪些东西我现在做的话还有意义啊，你不妨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当然，我个人认为，他这次啊，三中全会可能呢会有一些内容啊要会筹集到，在我看来呢，可能还是既要搞市场化，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本身呢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说法，
就是
也就是我们民间所讲的，我既要啊还要啊又要，对，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到，是不是？当然呢，具体到哪些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承诺啊，提高全民的福利保障，完善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着手建立啊全民的免费医疗体系，这是必须要解决的。
好的，
你毕竟像台湾这样的地区啊，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全民免费医疗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你现在按照购买力来计算，中国已经呢号称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贸易出口啊占了世界很大的比重。如果到现在啊还不能解决全民医疗的问题，那是没有办法呀向人民来交代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啊我多次的提到过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喊了好多年了，但是一致没有进展。这一次啊，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动点真格。
好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地方财政啊，过去几十年它都是靠土地财政在续命的。现在房地产危机啊全面的爆发，头部企业啊都在爆雷，躺在土地财政上啊显然是死路一条。中央政府呢，不得不呢在财政税收上必须做出妥协，要把消费税、把房产税更多的划给地方。这一点呢，我觉得三中全会是必须要解决的。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下面啊，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蔡盛坤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拜登特朗普同喊团结，枪击案能否化危机为契机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拜登特朗普同喊团结，枪击案能否化危机为契机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呢一个连线报道，我们和这个美国之音在共和党大会现场采访的卡拉进行的连线报道，了解一下那里发生的一些详细情况。卡拉你好。
徐波你好。
好，这个共和党全国大会呢已经召开，今天算是第三天了。那么大会召开以来，据你观察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呢？
是许波，就像你所说的，共和党大会呢今天是进入了第三天。那么前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大会的氛围是逐渐的热烈起来，而且呢这个共和党选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他也是连续两天的晚上都出现在大会现场的包厢观看了大会的内容。那么每次他出现呢，也会引起这个全场的欢呼和掌声，气氛是非常热烈的。看起来呢，似乎是并没有受到太多周六的这个枪击事件的影响。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前两天内容的重点，那么首先在周一呢是进行了一些党内事务的处理。首先呢是这个通过唱名表决的方式，由共和党代表正式推选特朗普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人选。那么另外呢，这个共和党的代表呢也是通过了2024年的共和党的新党章。那么其中党章呢也提出了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渐减少关键商品的进口，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房产和工业等等这些关于中国方面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这就是周一这个大会主要的一些内容。周二的这个主题呢，如果说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我们看到共和党内是展现出了惊人的团结。特朗普他之前在党内初选中的一些竞争对手，包括 Nikki Haley、 这个 Marco Rubio 还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全都悉数出场，表示对特朗普的背书。那么这个大会主题上，美国再次安全也是提到了移民法治，当然还有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场外其实也并不平静啊。那么除了这个支持特朗普的游行示威活动以外呢，也有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民众，他们是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那么主要是对共和党方面关于堕胎呀，还有关于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观点表示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表示说，这个被判34项重罪的特朗普并不符合这个竞选总统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另外呢，安保问题也是备受关注。昨天呢，警方在会场的这个安保区域之外附近的地方是击毙了一名持刀的男子，另外呢也逮捕了一名21岁男子，他当时是戴着这个滑雪面罩，并且背包里有枪支和弹夹。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安保区域之内，目前我们还没有听说有这个安全威胁的情况。徐波，
那么接下来的看点还有哪些呢？卡拉。
是，我们刚才说到今天是周三会议的第三天，那么今天的这个最大的焦点无疑就是落在这个 J.D. Vance 身上。我们知道这个 Vance 呢，他在周一是被正式的提名为副总统的候选人。那我们看到这两天他也是多次在会场内出现。那特朗普在这个包厢聆听与会者的演讲的时候呢，他也就坐在特朗普的旁边，而且呢我们看到会场周边也是出现了很多他和特朗普的名字在一起的这些宣传品、T 恤衫、纪念品，所以这个两个人绑定的这样一个形象呢，已经是开始深入人心了。那么他将在星期三的晚上进行演说，发表他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的这个他的观点呢，还是非常的保守的，而且提出过反全球化和反精英主义的这样一些观点，和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还是相对吻合的。那我们这两天呢，也在会场了解了一些代表对于 J.D. Vance 还有这个川普 J.D. Vance 联手的这些看法。我们看到这个与会代表呢，普遍对 J.D. Vance 的提名呢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那么他们尤其提到了，就是这个 J.D. Vance 他只有39岁，非常的年轻，这对他代这个选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他们也提到说，这个 J.D. Vance 的政策和特朗普吻合，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加分项。那么接下来呢，在周四，那么将是会议最重要的一天，那么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当然也是晚上这个特朗普本人他也会来到现场发表演说，并且是正式接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人提名。我们看到这两天特朗普出现的时候呢，他的精神状态还不错，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一些像这个意料之外或者说安排之外的一些行动，所以大家呢也非常的关注他在周四要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会说些什么。那么可能除了这个党纲中提到的一些像移民问题、安全问题，还有这个对华政策这方面的内容呢，大家可能也想知道他会不会对枪击事件等等这一类的问题发表他的评论。所以这就是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会为大家关注的内容。徐波，
好，我们感谢卡拉在大会现场的连线报道。下面我回到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险遭暗杀之后呢，美国两党政坛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要求冷静和团结的气氛。民主党竞选者拜登总统说，这个国家的政治言辞已经变得非常激烈，是时候冷静下来了，我们都有责任这么做。刚刚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原本打算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发表激烈攻击拜登的精彩演讲，但袭击发生之后，他完全改写了讲稿，希望借此历史性时刻呢，呼吁全国团结。近年来，美国两党竞争日趋激烈，政治暴力频频发生，民主共和两党能不能借这一次枪击事件化危机为契机，让民主制度更加稳定、更加成熟，美国和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下半场的时间呢，剩下不多了啊，我这样吧，我们就选一些问题啊来讨论。就是说呢，这个首先呢，我来请教蔡先生，加州的蔡盛坤先生啊，前总统特朗普遭遇遇刺事件呢，把最近几年冲击国会山呢、这个袭击佩洛西住宅、打伤她丈夫等等暴力推向了高潮。那么有观察人士对照不久前的英国政坛变天，保守党向工党平稳移交权力、鞠躬下台，来感叹呢，说美国政治文明似乎不如欧洲，民主制度不够成熟。蔡先生，您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美国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啊，它这个社会撕裂非常之严重。民主党也好啊，共和党也好啊，在很多的政策方面呢，他的支持者呢，都是已经呢，出现一种情绪化，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层面，导致现在两党的候选人也好，或者两党的主要的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好，在这些问题上啊，都是相当的尖锐，而且是呢彼此之间呢都不愿意妥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那就是涉及到大选了、大选的时候呢，那就是相互攻击啊，成为一个常态。尤其是上一次的大选呢，留下了很多的让人疑惑或者是呢有硬伤的地方。因为上次的大选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啊，都是呢共和党有共和党的说法，民主党有民主党的说法。当然呢，主流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呢认同于啊，这个特朗普啊当时呢不愿意交权，而且呢是拖延交权，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形象。当然呢，民间可能呢支持特朗普的人们呢并不是这么认为。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呢一直到现在，我认为啊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呢绝对的真理的版本出来。包括呢对当时这个1月6号啊发生在国会的这个事件，到现在为止呢，我认为呢现在呢媒体也好，其他的这个时政评论家呀，包括社会界人士，对这个问题呢也都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好的，那么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备受尊敬的这个政治家约翰麦肯恩 他临终前呢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就是说，历史上啊，共和民主两党虽然也有分歧，但是在国家利益和大是大非面前呢，都还能够放弃分歧，捐弃前嫌，以国家大局为重。但是现在不行了，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非要争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不可。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您也给我们简单说说，您如何看麦肯恩先生的这段话呢？
我想这个前参议员 John McCain 啊，是我很尊敬的一个政治家之一，他的这一段讲话的话，就代表一个政治家的一个高度。这让我想起来，就是说这个政治的话是一时的，但是国家是永远的。那很遗憾的就是，美国的政治，近数十年来的话，由于几个因素，我觉得变得越来越零和化。首先就是说，美国的选举的话，它是间接选举，它是靠赢取这个270个选举人票来当选啊，所以美国总统选出来的话，它并不是全民的总统，而是全州的总统啊。那因为这个跟美国的历史有关系，所以就显现说，那个近几十年来的话，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他们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六七个州，照我们的讲法，就是说所谓的摇摆州或者是紫州。那这些在这边的话，他们的主要策略是固他的基本盘，而不是说希望说能够向中间选民或甚至向对另外一个政党的这个选民来招手，没有。所以这个增强了这个政治的对立。第二个话是，我觉得美国的枪支实在是太多了，当这个竞选的时候，不免有这个比较强烈的批评或甚至于过激的语言，但是如果你有很广泛的这个枪支的话，会使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利益的话会变得更加的零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大家来重新思考一下 John McCain 讲的这种政治是一时的，国家是永远的，很有道理。
好，那么特朗普枪击案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哈，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积极迹象。两党竞选对手呢，不约而同的都呼吁选民要团结、要冷静，呼吁降低个人攻击的言辞。拜登竞选团队呢，据说还撤下了涉及个人攻击的竞选广告。那么，请问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迹象？会不会让美国竞选向比较文明的一个方向发展呢？
我觉得短期啊，应该是非常有利于啊朝这个文明的方向发展的。因为美国的这个选举啊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呈现一种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啊，对美国的民主化进程呢，实际上呢并不是非常有利的这一面。尽管呢我们看到啊每个政党啊它都有自己鲜明的这些主张，但是啊总体的还是呢要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这次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两党啊，我觉得包括过去啊相互之间攻击的这样的一些政客呢，彼此之间呢都放下了一些呢过去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意见，愿意呢呼吁呢进入到和解，或者是呢缓解彼此之间的这些尖锐的矛盾。我觉得这非常有利，对下一步的选举，对选民之间呢，尤其是民主党跟共和党选民之间的这样的撕裂啊，也会是有帮助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好，
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希望呢，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灯塔，能够照亮这个全人类，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一位叫罗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来的评论，他说：“确实，现在两党都在呼吁冷静，不知道能不能达成一致。其实不少事情确实该做，但是碍于两党分裂，变成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两党本身要团结，更多事情才能够让美国做得更好。”枪击案的受害者特朗普的变化呢，更加令人关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一再表示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过去的我已经死了。”他说原本打算呢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发表激烈攻击拜登的这个精彩演讲，按照他的性格啊，但是现在呢他说他完全改写了讲稿，希望借此历史性时刻呼吁全国团结。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看特朗普的变化？
我想周六发生在宾州的这个枪击案件的话，确实让很多人很惊讶。那么川普没有被打死，他到鬼门关走了一趟再回来，在很多人看起来的话，就是说 从他的追随者看起来几乎他有一个这种超人的一个力量，那这个的话他可能是个人觉得说他这命是捡回来的，所以有一个这种新生的一个考虑。那我觉得目前为止看他讲的这些话的话，跟拜登呼吁要全国人民要团结的话，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发展。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还要拭目以待，看他明天这个所谓改写的讲稿到底是讲些什么。因为过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就是说两党他们竞选这个过程中间呢，除了言语比较激烈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把对手给妖魔化。
对，
那妖魔化之后的话，他就是非人了嘛。那非人的话就是可以用非人的方法来对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礼拜六发生事情的一个原因。那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经过这次枪击事件，大家能够团结，然后好好的辩论这个公共政策的话，我觉得对美国的一般的选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好，那么这种向成熟民主制度过渡的迹象能不能持久，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对经常人们说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这个评价可能更是两极。我来请教蔡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个转变？您觉得这是他由衷的心声呢，还是仅仅一时有感而发？现在您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简单给我们说说吧。
我觉得他这次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鬼门关。人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哎，他的心态啊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但是呢，特朗普的本性他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因为他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啊，他不会呢做出太多的妥协或让步。这也是呢这个他能够啊在这个所谓的建制派的这个泥潭中啊，他能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一点呢也能够唤醒啊更多的美国底层人的这样的对过去的这个政治的很多的不满这种强烈的这种愿望啊，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是得到体现的。
我们从特朗普和拜登个人如果把他推而广之，那么竞选当事人心路历程的变化会不会持久，能不能带动美国整个选举文化和政治文明向一个积极方向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要知道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包括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主乱象和政治暴力呢，是最为那些独裁国家像中国所诟病的，也最容易让独裁国家的人民对民主失去信心。那么王教授，您觉得这会在这一次枪击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美国选举文化和政治文明呢？啊，您有一分钟的时间，王教授。
是的，我想政治是有管理众人之事，所以主要的这个候选人他们的一言跟一行的话对于选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这一次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个几乎是一个危机能够产生一个变化的话，未必不是好事。那我可以了解这些中共这些集权国家对于民主国家的讥笑，就是认为说这些民主乱象和政治暴力的话，这是为什么中国那个不能够实施民主。但是不要忘记，民主虽然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但是它证明了说其他制度都比不上它。
那么这一次这个，王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一次啊，您如何评估这次枪击案对两位竞选对手的这个影响？他们这种就是说他们的表态不相互攻击对方会持续长久吗？
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他们了解到说在把对方给妖魔化然后动员群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很可怕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们会稍微谨慎一点。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蔡胜坤先生、王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为您邀请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吴国光教授以及两位台湾专家，从不同角度解读三中全会最后一天的看点。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呢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向专家提问，一起参与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